接着我们要讲第三项啊。第三项是色受啊。色受就是说我们这个尤其是人类了啊，都群居啊，就是说群居，所以在社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加入什么社团啊，不管人多人少，那都会有一个负责人然后领导人啊，那在色受就是说色受有点把它收摄在一起了啊。那举例，比如说老师教学，那有学生跟他学，那老师摄受学生，哦，当然是以什么内容摄受哈？比如说佛陀就以正法摄受僧团嘛，以法跟律啊，那律的话就是这个僧团生活的一个规约嘛，所以只要有团体，就是有负责人，就是领导人啊，那。那有一个组织啊，那有这个规约等等啊，那这个就是色受啊。那家庭的话也是一样啊，譬如说家长，譬如说小家庭，如果是没生孩子，看是丈夫色受还是太太色受嘛，两个也算吧。反正就是一个要。或者是两个平起平坐嘛，一定一什么在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个为主的啊，一定有一个为主去做的啊。那都是人集合起来，中间就有一个向心力，又有摄受力量啊，使大家能够连结于同一个范围之内啊。那彻底收起来，就是连畜生之间也有摄受啊，比如说猴群也有猴王嘛啊。所以凡这些群居的友情都有摄受力啊，那建立彼此间的集体关系，这当然是友情界的共。这个摄受啊，我们对这个领导的执着啊，就是权跟名啊，权力跟名。如果诸位啊很想领导啊，没有人愿意被你领导啊。我是觉得有一个方法啦，你就养几只宠物齁。你就可以摄受他们。可是你就知道齁，其实摄受也很辛苦的。所以其实是有这个关系，可是我们不要去执着了。不要去执着。我就觉得我们学佛要非常能够自由自在，当领导人的时候能够承担，那被领导的时候能够服从，就是真的需要啊，真的这个群体要需要啊，需要就是说你主导，那你确实能力都准备好了啊，你可以做得很好，那因缘改变的时候你做一个团体的组员，也是在厕所打扫的很高兴这样的，这样就表示自在。像很多领导人下来的时候，都很寂寞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人被他领导，他实在很寂寞。尤其是退休的哈，退休也是总经理然后董事长退休的。这个要赶快来学佛，不然是很可怜。第四个啊，叫自法。自法意思是说，自法相对就是奖励啊，就奖励。群居的友情彼此之间组合，就会成为有组织的团体。那不管这个组织到底是非常严密或松散的啊，可是你要维持这个组织的健全发展或是健全的运作啊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啊。不然的话很麻烦，譬如说一个团体啊，诸位家庭一定都有一个最简单的规矩，有没有？都没有，至少有嘛啊。譬如说有些规矩说晚上一定要回来睡啊，或者是啊晚餐一定要一起吃啊等等一些简单的规矩，或者是不能够参加帮派啊等等，这个就是规矩啊。 哎，其实有规矩的话，哈，如果从小建立有规矩的话，这个家庭其实会比较和乐。嗯，可是有时候我们都忽略掉了，因为定规矩的话，它有一个麻烦在哪里？因为你定的话，父亲还要遵守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别人遵守还可以哦，让我遵守就真的。可是你如果规矩自己不遵守的话，人家也不会遵守。所以就是说，家有家规，孝有孝规，国有国法，所以组织内的成员所作所为可能会破坏这个组织嘛，那让这个组织就是分散，所以我们就要去自发啊。就说你如果愿意当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个组员，那你应该遵守哪些啊哪些条件？那如果违反的话，你就要受到这个自发。自发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花钱，然后是要去关了哈。也许就是你要退出这个会员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一个自罚。那国家的话就要法律就要关了，因为如果没有把它限制自由的话，哈，它就会破坏力越来越强。这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这里啊，建设困难，破坏容易。对的，啊、哦，要建设一个和乐团体很困难，可是要破坏破坏很快。所以现在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法律很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像我们的话都有危机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我们出去不晓得哪一个要拿枪给我棒一声的，真的是这样的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那个，比如挪威。莫名其妙就也没有什么象征啊，就杀了那么多人。可是他自罚很轻啊，对不对？自罚很轻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当然佛法是不太主张就是死刑啊。可是问题是说你要有后续的这个设施的 啊，如果真的百姓这个造的恶法太强大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这个是大家值得思考。那僧团的话也要有戒律，戒律就是一个规约。那违反的戒律的话，就要受僧团的制罚，比如说打扫啦，或者是说一些权利就暂时停止啦，或者是要离开僧团等等，就看你犯的戒律到底是重还是轻。那有的社受就是说有了一个团体啊，那有领导者，那相对的也会有一个规约啊，那规约的话违反的话就要自罚啊，那相对的如果做得很好就要奖励嘛啊。从家到国乃至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啊，那其实都有制裁力的。可是世界性的制裁力可能就比较弱一点啊，因为它牵扯的范围太广了一点啊。我们看第五项、第六项啊，就扰益跟危害。扰益就给他一种利益，让他得到好处，就是扰益。主要就是让对方能够升起善法了，这个是最主要的啊。那什么是危害哈？就能够让他一种损害，让他产生苦恼啊，譬如说，受苦啦，或者是寿命减短啦，哦，或者是让他升起恶法啦，等等。那这个其实都是危害啊。那举例哈，就是说别人有困难，我们帮助他啊，那个就劳役，对他有利，在不管在物质上，在精神上，这个就是财师嘛哈，跟法师啊。那让他能够身心健康啊，就是生乐啊，生乐心乐啊，那这个善法增长啊，这个就是利益，就饶益啊。相反的哈、啊，如果就是借钱不还了哈、啊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财物了哈、啊，这个就是危害啊，或者是他有困，让他有困难，或让他堕落啊。杀他、打他、骗他等等啊，让他损害，这个叫危害。 所以扰益跟危害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嘛，啊，所以它是建立在友情的共同关系上。再来是功德跟过失，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啊，就是扰益、危害、功德、过失有什么不同这一项，啊，他讲的时候扰益与危害是从对他的意义上来说，使他得到好处是扰益，使他得到损害是危害。功德跟过失是从自己来讲，啊，自己做了善业就得到功德幸福，做了恶业就有过失苦难，啊，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，啊，看这里，啊，功德就主要是自己嘛，啊，比如自己做了善业，比如布施供养三宝，或者是救济贫困等等，或者是办理社会文化事业，这个都功德。有善业就有乐报嘛，啊，不仅是后世哦，现世啊，现世就可以生心安乐，啊，乃至孝养父母持戒等等，啊，相反的就是相反了，啊，这很容易理解。那这个都是跟友情，即使是个人，可是你也是跟友情发生关系嘛，啊，只是说这个功德跟过失的果报是回应在自己的身心上这样子。可是你做这个善恶业还是跟，啊，一切友情有，啊，跟其他友情有关系的，啊，所以它是共。功德过失是从自己来讲就讲过了，啊，那我们看如果离开了其他友情没有共同关系，那功德过失就没办法建立起来，啊，譬如说善事，你如果譬如说杀生不杀生，那你要有杀的对象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连对象就没有，那就没有什么杀生不杀生的嘛，啊，偷盗也要有一个东西啊，东西也是要有主物嘛，啊，那这样才叫偷盗，啊，等等，啊，所以还是要跟友情，啊，建立关系，啊，才能够成立。那相反的这个恶法也是一样，啊，所以上说八种事，啊，在友情彼此之间都有互相增上互相为因的力量，造成友情跟友情的共同关系，啊，那后面就总结就脱胎生，啊，就他刚当然跟人类的这个后有爱有关系了，或者是那种民族的延续了。那我是觉得应该也跟情感有关系了。那因为如果没有生孩子，两个人生活久了也会觉得很无聊。而且这个也牵涉到就是说，就是人际大，人际大，那彼此就是彼此互相的一种照顾。可是我觉得譬如说抚养孩子当中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些。那明眼的话就是沟通感情跟知识，那色受的话就是跟群居有关系，家庭社会国家等，他就有一个领导者，那治法就跟一个团体的法规有关系，如果违反法规的话就是治法。那扰益跟危害，功德跟过失，就刚才所讲的，这个是对其他友情来讲，这个是对自己，对自己的果报上来讲。所以这八件事都是建立于友情跟友情之间的共同关系上，所以叫守一共。接着我们谈守一不共，一即诸了别苦乐业死生，系福与解脱，彼久不共故，名不共守一。友情界的不共守一有九种，就我们就底下就一条一条讲。第一个一就是一子的意思，友情之体的一子是业力所感的果报事，也是持有一些种子的种子事，就是阿赖耶识了，那它是形成友情的生命主体。一为是学来讲，阿赖耶识就是一，叫守之一，色大圣论就第八识叫守之，守之就是三智性嘛，要守之，那它的一，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它是一切法的守一止性，这个守之就是一切法。 我们这一部论没有明白讲哦，第七世、第八世，可是有提到一切种这个名相啊。关于心事，大圣唯识学说，就是我们的心事作用分别起来的时候啊，是前七世、第八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。前六世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识是了别的意思啊，了别作用啊。他举例子啊，譬如说我们的眼根嘛啊，眼根缘色尘，就是三合嘛啊，就是根尘识，眼根色尘眼识，三个要合哦啊，就有了别，就了别就是见的作用啊。那我们看到的话，色要分类，要形色，形色就是它的形状啊，比如三角形、长方形等等啊，这个叫形色。显色就是它的颜色，青黄赤白啊，这个叫显色啊。那我们有认识，知道了啊，知道，譬如说我们知道佛像，那其实这个就是眼识的作用啊，认识到这一尊佛像啊。那这尊佛像的话，其实就有形色跟显色嘛，啊，它的形色就是它的形状，显色就是它是，譬如说金色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显色。那我们众生都会执着，执着是在哪里执着？就是意识执着，就是前五世不会执着，前五世它是只有现在这一刹那，我们只能够哈了别这一刹那，我们不能够了别过去，了别未来。所以叫做当下啊，这一刹那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金色的？这个是我们第六意识的了别作用。那第六意识很容易执着啊，譬如说形色，有些人喜欢长方形，有些人喜欢四方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显色，有些人喜欢蓝色，有些人喜欢绿色，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把颜色啊跟政治结合在一起更麻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对哈，对色尘的执着，我们有很多执着，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执着都破除掉。你们有没有小孩子，比如说买不同的颜色衣服给他，他哭了老半天了？没有。那眼根对生尘。哦，我们就了解，我们了解说是汽车的声音，这个是耳识还是意识？这个是了别，它是汽车的声音是意识，耳识只是接收这个音波而已，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这个声音的话，哈，其实我们也很多执着了，啊，我们要保护就保护说。不要让这个声音这个音量太大哈，破坏我们的耳根，啊，这个我们要保护了。那鼻识也是一样哈，了别那个，这两个不用接触哈，眼跟耳不用接触，那底下这三个要接触。就是我们会了别那个到底是香的还有是臭的，是因为它有一些分子接触我们的皮根，所以我们就能够了别啊，了别它的气味啊。那同样的啊，舌根那个味嘛啊，这个味层啊，味层就是跟我们舌根接触，那我们就能够了别它的味道，味道就酸甜苦辣。那我们要知道，知道意思是说你能够感觉这个感受不同，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，酸甜苦辣一定是意识的分别，啊，只是意识分别，它不是舌识哦，是意识啊。那舌识只是接收这个刺激啊，接受这个刺激，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舌根好像分布的地方不太一样啊。听说现在研究就有哪些地方对什么甜味特别敏感，哪些地方对苦味特别敏感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哈。那譬如说这个药很苦的话要怎么喝？ 苦味好像后面的话好像就没有比较不敏感。那声势也是一样，声势是遍满全身的。前面的话它遍这个五根的前，就前面四个的根哦，只是一部分而已。譬如说眼根只是在这附近，舌根只是在舌头，可是这个声根遍满全身，啊、哦，遍满全身。那我们的接触，譬如说空气的冷热啦、啊，我们就有感觉啊，这个叫做触尘嘛，所以我们就有冷热，或者是我们去压这个周子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它是硬啊，硬的了别啊。那这个都是意识哦，哈、啊，就觉得它硬、它软、它热、它冷，这个都是意识啊。声识也是接触它的刺激而已啊。因为这个软热、软跟硬跟软是相应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绝对标准，是不是？比如说，有些人就喜欢吃甘蔗。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甘蔗也不会硬啊，吃起来很好啊。有些人就觉得它也硬啊、哦，吃不了，对不对、啊？所以其实也因人而异、啊、我们最重要的修行在第六意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六意识可以圆过去尽，圆现在尽，圆未来尽、啊。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种种苦恼啊，其实。就是对过去尽的执着，现在尽的执着，未来尽的执着。好，那不仅可以了知了别法，而且还可以了别法跟法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好像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意识可以了别法则义理，那前五识没办法啊，前五识没办法。我记得以前好像台湾有一个研究了哈，就是说用这个布哈把眼睛盖住哈，那用手去试鼻子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这种实验？这样的话是他为什么能够试鼻子？是用什么去试鼻？用哪一试？第六意识。哦，那你们唯识学及格了。他不是用声识，因为声识没办法了别那个义理。啊、哦，他也不是用眼识，因为眼识他是把它遮住嘛，没有光的因缘就没有眼识作用，他是用意识。如果不是作弊的话啊、哦，就表示说他这个人的心力啊。其实很专注、嗯、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意识作用很大，了解吗？我们的意识作用是很大的、啊、不需要靠眼睛嘛、啊、不是有一个阿那律尊者嘛、啊、他因为精进用功，结果什么眼睛瞎了，可是他成就什么？成就天眼通嘛。那瞎了比我们看得还清楚。可是他意思是说他一定要 入那个境界才能够看到，如果他不入那个境界他就看不到，他连穿针都没办法穿。意思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意识可以调来调去，譬如说阿罗汉，他如果要调概念法他就调概念法，他如果要调到正入涅槃他就正入涅槃啊，可以，可是我们现在就调不进去。啊，就是我们透过修行，就是我们的心力可以随时要到哪个境界就到哪个境界。比如说我们要观生灭法，啊，就直接可以观生灭法；我们要观概念法，就可以回到观概念法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哈，大圣的唯识学就说到哈，除了前六识，又说到第七识、第八识。那这个识，这个精神作用啊，非常微细啊。那我们一般凡夫是没办法观察到的。那譬如说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知识就讲到被下意识啊、潜意识，就潜伏在意识底下的。 所以它是非常维系潜在的啊，不容易察觉到的。那透过修行就可以了。这两种气势就是第六、第七识摩那识，还有第八识阿赖耶识。那我们先看第七识啊，摩那识。这个摩那就是意的意思啊，因为意的话跟第六意识是同样嘛啊，所以它就不翻意识，就翻啊，翻它的音啊。那是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维系的自我执着啊，就是很自然的哈，就是凡夫就是有这种力量了哈，就是法尔就是有这个力量啊，有执着自我的力量啊，会生息的自我觉了啊，这个我是实在的啊，觉了什么？觉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为我。莫那是妈妈那嘛啊，那他的意思就义的意思，那就是思量啊。那唯识宗把将有情的心事安立为八种，莫那是就是第七种啊，他是恒常执持第八阿赖耶识的见闻为我啊，他是染污的啊，因为染污意思就是他杂染嘛，因为他没有如实之见嘛啊，那因为他跟第六识的义是一样的，所以要区别开，就不翻他的意思了，只翻他的音啊。第七是恒常跟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啊、哦、相应。可是啊、哦，可是因为这个力量啊、哦、是很维系的，它不会感召下一辈子六道的结果，不是由他决定啊、哦，是由第六识造的业决定。那因为可是因为有他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超出三界啊。虽然譬如说我们现在造善业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断除第七识的执着，那我们还是会在三界里。那要怎么断除第七识的执着？不是从第七识下手，不是从第六识下手。第六识下手的时候，第七识就转。第六是转，第七是跟着转啊。所以第七是我执的根本啊，如果执着迷妄就会造诸恶业，相反的如果断灭烦恼恶业，就能够彻悟人空法空啊的真理啊。所以它也可以叫染净识，因为你可以有时候染，有时候净嘛。如果圣者的话就净，那凡夫啊就染。无始以来维系相续，它不会断的啦。它跟第八识一样不会断，可是在某个时候它会转成净，转成净。它的性质是有复无记，它有我痴、我见、我慢嘛，所以它会复辟圣道。可是它是无记，它不是善恶嘛，所以不会决定我们善恶道的果报啊。所以它不会引生意识果，意思是说它不会因这个业而招感善恶道的果报，可是它会复辟我们的圣道或清净性。好，这是第七识。这个在摄大圣论都有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的啊，证明说为什么要主张第七识，要为什么要主张第八识。那他当然是从一些现象来讲啊，就是说只有第七识才能够圆满解释这个现象。那这个诸位可以参考啊，那第八识也是一样啊。譬如说我们前面有讲嘛哈，就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人死了之后为什么有些人从头先冷，有些人从脚先冷啊？那你如果没有建立第八识，就很难解释这个现象啊。那有第八识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还有譬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还有心跳，为什么还有呼吸？如果我们睡觉没有做梦的时候，应该就没有第六意识嘛。没有第六意识，为什么还有心跳跟呼吸？这个是因为第八识 第八识作用。所以第八识叫做这个阿赖耶叫藏藏识啊，它就一切种子依阿赖耶识而存在啊，就一切种子含藏在阿赖耶识中啊，也就是阿赖耶识摄持啊，摄持一切种子。这个种子是一个法升起的潜在力量，也就是说一个法升起的可能性。我是觉得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就是说，像中观想的哈，我们都有可能升起啊，任何法都有可能升起嘛，在什么时候升起？因缘具足的时候升起嘛，对不对？那唯识学其实也有这个意思，有一切法的种子都有可能升起，在什么时候升起？在众缘具足的时候升起，啊，只是说他的讲法啊。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样子。那因为一切法升起的主因都在阿赖耶识当中，所以因能变嘛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由阿赖耶这个因而变现的，所以依阿赖耶而显现，从阿赖耶识所有种子而显现的是气界还有一切精神作用，色法跟心法都一样，所以阿赖耶识有色法种子，有心法种子，所以它就成为一切法的依住，乃至后期又有无漏法的种子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升起无漏慧。阿赖耶就是藏的意思，好像仓库一样，所有一切认识，就是我们心作用就会有潜在能力，这个潜在能力叫种子，这个种子就会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，那等到众缘具足的时候它又会升起，所以阿赖耶识缘起叫做种子升起现行，现行熏成种子。那如果没有因缘的时候怎么办？阿赖耶识的种子也是不断生灭，就是种子灭，新的种子又生，那这个整个就是阿赖耶识缘起。阿赖耶他的梵语阿赖耶第八识有八个识嘛，这个唯识学是建立有八个识，而且是可以同时作用的，眼耳鼻舌身意第七摩那第八阿赖耶啊。那如果建立九个识，又多了一个阿摩罗识。阿摩罗识就是无垢识，无垢识一直又成佛的时候第八识转为无垢识，那古代的翻译就是无漏识，新的翻译叫藏识，就是第八识。第八识是从因为它的排列来讲，它排在第八，或者叫根本识，或者是宰识。这个宰有点藏的意思，一个仓库的意思。无漏识的意思是说执持诸法而不迷失心性，就是说一个名相的建立它都有理由的。那根本是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是诸法的根本，那因为这个是它的影响力很大，所以有时候叫是主。这个是是宇宙 万有的根本，含藏万有的种子，使之存在而不遗失，所以叫藏识。所以我们造了业，不会说就不见了，就自作业自受报，这样就业力不失的意思。又因为它含藏生长万法的种子，所以又称为种子识。那接下来又它有三个意义啊，就是成为识论有提到阿赖耶识有三个意义，就能藏、所藏、执藏。能藏就是它能够含藏万法种子，叫能藏。所藏的意思就是说现行法它会熏习种子下来，它接收，就由它接收这样子。所以第八识是前七识，前七识因为它是转变出来的，所以叫转识。那它有作用的时候，它会熏习种子，那又回熏到第八识。 由第八识种子升起现行，又回熏回来，就有点像这样啊。比如说我们打桌子，打下去有反作用力，这样又返回来。所以你跟人家吵架啊，打越大力，自己越痛。唯识学说哈，一是阿赖耶识，业力所感的果报识啊，它也叫做果报识啊。现起一切的种子识，所知一切法的依住处，所以名为所知一。在印度，唯识有两个学派，一个叫做随教行派。随教行派意思是说，它就是依经来立论，就是经文怎么讲，它就怎么说啊。那这一派的话都有安立第七识、第八识，因为解生命经就有提到嘛，就有提到第八识。另外一派的话就是随理行派啊，他认为经文所说的哈，有时候都会随机方便啊，那讲的义理不是很透彻啊，所以不了义，所以应该要依道理啊来立论啊，所以是以理为宗。依道理作为宗趣、这个是世亲菩萨的弟子啊，成那菩萨啊。那成那菩萨，譬如说他在一民学是有很大贡献的啊，一民就是论理学啊。这个也许也是汉传比较缺少，那藏传的话倒是很注重的。那成那弟子是法称啊。所以这一派的话说为是，他没有第七识、第八识，可是他也一样讲为是啊，讲为是。那这一派的话，中国没有传来，所以玄奘大师是传承啊随教行派的啊，所以玄奘大师是有第八识的。那如果不第八识，你怎么讲为是哈？他的首义就是说意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啦、就是说精神作用有很多作用，那你到底要分八个袋子还是要分六个袋子？你如果要分六个袋子，那其他的第七识、第八识的作用全部放在第六个袋子，那你如果要细分的话再分出来这样子。可是大家要了解啊、你不是说分八个识，那我们是不是精神就分类八个？没有，不是，这只是从作用来分辨。那我们这个作用可以统合的、就是个人做个人的事、就好像是譬如说 一般的学生有八个学生，那每个人做大家的事、可是这个做出来的结果是我们这个团体的共同的成果。那关于安利这个一哈，在说一些有部有时候安立这个命根为一，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注解28，同样一个名词啊，在部派佛教的说法跟后期阿赖耶识啊，就唯识学的说法又有点不太一样啊。我们看了别，诸了别啊，了是明了啊，别是区别、辨别的意思，或分别啊。所以了别就是认识作用啊。那为什么名诸了别？诸就是很多嘛啊，因为有了别作用不止一个了啊，它有很多，其实八个都可以啊，八个识都可以。可是因为第七识着重在自我的执着，第八识着重在障识嘛啊，所以了别主要是前六识啊，就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啊。第八识的话，七八识也有了别作用，可是我们不着重在这一部分啊，因为阿赖耶识着重在一嘛哈，所知一，那第七识着重在跟四种烦恼相应嘛哈，恒省思量啊，所以前六识了别作用是比较强啊，所以了别如果要着重来讲的话，它是属于前六识。心事了别都是不共的，我看的跟你看的不一样，而且我看的不会因为你，其实也不会产生关系了， 除非说哈、哦，那个心力很强会影响的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别人是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意识的，因为是我们自己在作用，不共嘛。可是从现象来讲是可以影响，啊，就是说我的意识，譬如说我可以力量很大哈，暂时让你的意识不作用，那由我直接作用，不是有些现象附体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附体的话，唯识学要怎么解释啊？不是说有一个生命体跑到他身上啊。唯识学是不这样解释，因为本身这个人如果没有死的话，哈，这个人的第八识还是有力量，啊，只是说他的第六识，因为他力量太弱，那别人的心力很强，暂时把他让他不作用，那由他自己作用，他的力量就让你发出，比如说，男性的声音，本来是女性，就发出男性的声音。啊，等等等，这个是我自己希望分别的啦。可靠性不晓得多大。可是我觉得好像也只能这样解释了。有些人误会啊，误会就是好像有一个生命体进到自己的身体里面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。有动作的话，一定是第六识。我们第八识我们观察不到了。第八识是很微细的变现，是很微细。那有这个动作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作用。那到底是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到底是你自己的作用还是别人的作用？可能自己打巴掌，譬如说他的冤亲债主。要看你自己打自己，让他才高兴，这样的也有可能的、啊、那这个就不是自己的意识作用，这个就是说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他的力量很强。我们不会说自己愿意打自己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定是别人控制我们的嘛。啊，另外一种啊、哦，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已经就是胡思乱想。希望变现，变现，譬如说简单讲啊，譬如说他变现认为他有一个怨敌而相，那他要去给他惩罚什么，有很多可能，或者说是自己内带狂的，也有可能啊。这个就是影像，这个就是影像，到底是自己的意识，或者是，我们就不要讨论他人的了，可是确实有他人的影响了。那如果是自己的意识还好，比较好处理。啊，如果是他人的话，你就可能要透过忏悔啦，跟他忏悔等等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三项哈，苦跟乐。这个苦乐是感受，是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了哈。这个感受跟情绪应该是有差别哈。我们苦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嗔恨，那嗔恨算是一个情绪表现。那乐的话就容易产生贪着，那贪着算是一个情绪表现。所以受蕴哈，这个感受，这个属于受蕴所。受蕴的话，就是蕴的话，就是很聚集的意思啊。就是同样的受有很多分类啊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啊，喜受、忧受等等啊。那这里应该是说，它是一个感受作用了啊，不是情绪作用啊。只是说感受会引生情绪啊。我感觉到痛苦，别人不一定会感觉痛苦。譬如说同样的水，有些人就洗冷水澡啊，对不对？ 那有些人就觉得很苦，有些人觉得很舒服啊。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？跟果报有关系啊。你的果报你如果好的话，你就比较不会有苦受了啊。所以我们处对应该是说前五根或是前六根都可以啊。六是处对境界嘛啊。那个人感受不同，那情绪也会不同啊。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了解，所得的苦乐啊，彼此间是不相同的。譬如说，有些人喜欢吃辣，他觉得很舒服，很欢喜；那有些人就觉得很痛苦啊。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你不能说哈，不能说一直啊，这个很好吃哦，所以就给我的子女吃啊。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同，我们喜欢吃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吃。从业感而得到果啊，苦果或者是福乐的果报啊，在友情间也是不共的啊，就是感果了啊。每个人，譬如说同样即使是双胞胎，那这辈子造的业都不同啊，那下辈子的感果也会不一样。我们到这里停一下好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我们还有点时间。好，请问。第八世中。如果是做梦的话，是第六意识。这个做梦的话其实跟我们这个也很有关系哈。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梦境是自己第六意识变现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 会不会觉得它很真实？会觉得很真实。譬如说你喜欢吃美味，你自己会变现出美味出来让自己吃得够。所以它是没有实有性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认为它实有，可是你做梦，即使吃了再多东西，会不会饱？不会饱，因为它不是原生饭。开心，对了，所以像有些穷人啊，没有好吃的，他就早点睡觉了。行运就看行舍嘛，行舍就是说，行舍其实不外乎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跟精进四个法的一个结合。它达到的情况就是说，你会心会平等、持续、无功用。那舍受的话是感受，就不苦不乐的感受，所以不太一样，是作用不太一样。行运主要的行是造作的意思，那它主要的就是失心手，它的作用就是造作善业，造作恶业，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本身就有一个力量会去造作。修行应该是修，这个行是去做的意思啦，不，包括应该主要的是，就是我们修正，第一个是修正我们的观念嘛，所以就要有正见嘛，再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志愿嘛，所以要有正思维嘛，那也要修正我们的语言啦，所以要正语，修正我们的行为，要有正业。我们职业也要做一个比较正当的，叫正命，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修正行业行运的，它是可以说很广的，身口意三业都包括。 阿赖耶识的相问就是气世间，嗯，气世间跟更生，那它的见问就是一个了别的作用。那我们为第七世去了解这个了别作用是一个实有的。第七次是不是第八次的见闻啊？不是，它是另外的，另外不同的作用，就好像有八个学生，有八种作用的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作用，都有自己的见闻相。刚才好像那位居士有问题吗？哦，这个要怎么判断？这个我就要修止观了。这个如果是脑细胞病变，就这个又牵扯到生理上了。那这个生理的话，可能牵扯的范围太广一点。我们单单只是从心理上的运作执着上来说，就是说你有某方面的执着造成的这样子，那它可能会心可能会影响到生理，或者是生理也会影响到心，因为心的活动有时候跟生理有密切关系。我是觉得要怎么判断哈，可能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以前的习气是怎么样哈。因为如果是别人的话，他不是大概不是很清楚他本人嘛，啊，那譬如说如果声音改变的话，我想这个应该是跟别人有关系的，啊，应该是比较跟别人有关系，除非说你自己真的是力量很强，把自己的整个音带什么都变了，那这个是可能性比较低一点。所以你可以以他的兴趣，就说你了解他，那去借这个缘，哦，用这个缘来激发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他本来的表现。如果是本来的表现，那可能就是他自己。那如果表现出来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，哦，那可能就跟其他友情的控制有关系。可是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别的友情可以控制的，可是我是听很多例子说可以啊。我这个现代的宗教是要知道还要很广的，这个又牵扯到医药的问题，我就因为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抗抑症的药是怎么样。基本上一般的药是让你的心的力量减弱。那这个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，因为它没有让你的思维纠正，所以它只是让你的心力减弱，啊，让你睡觉，啊，让你不会乱来。可是当你睡醒的时候一样它又恢复同样的状况，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。所以这种精神病院住久了真的就会精神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都跟精神病在一起啊，所以他会受感染的。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专长啊，像我们这个有时候，因为那个医学读医学都是很聪明的啊，对不对？在世间上都是很聪明的，所以我就讲嘛，医学应该啊，这个高材生应该来学佛法。让我去学医学。 肆虐淫淫，譬如说有些人是为了得到人家的关怀啊，啊，比如说像有些人就是自虐一下，比如说这个父母不关爱你啊，让我弄一下，你觉得你有病，父母就会关注你啊，啊，或是男女朋友，你稍微弄一下，他就会来照顾你啊。等等，也许有心理的因素，这个后面还会讲啊，就是说身受跟心受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也是很微妙的。我这个有时候都是我自己想的，可是确实有这种状况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对。这个只是名称而已啊。其实第九识的无垢是它的体，就是第八识，只是它从染转成净这样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给它安立不同的名称。叫做无垢识，这个阿摩罗就是无垢的意思啊，啊，就在前面嘛哈、啊，阿摩罗就是无垢，这个阿就无的意思啊，没有垢染、啊。那我们就没事就回向了啊，我们请合掌啊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愿消三障诸烦恼。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